们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让我们在安息圣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一起在教会享用爱餐啊，做了适当的休息，继续来参加下午的聚会。也愿神纪念大家的敬虔，将他丰盛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啊，这一次啊，小弟能够有恩典有机会来到台北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与神同行。那小弟用四个子题啊来做我们共同的学习。我们在第一晚提到我们的教会，提到教会的定义啊，教会不是这一个建筑物，而是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所买来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这个团体。那我们知道神来设立教会的目的，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这一书教会的历史，从1926年啊传来台湾啊，到今年已经满了100周年的这个时刻，有些信徒的家里也到了第七代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啊。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使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啊，是根据主的吩咐，神的旨意。我们的使命是神用圣灵来差遣我们，将这个责任来托付我们，并且呢，要我们来传扬这得救的福音。因为我们在得救的真教会，我们有天国的钥匙，我们理当要来传扬这得救全备的福音。那上午提到了我们的行动，那我们的行动要如何来做宣道，要如何来传扬福音，要如何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呢？好，我们提出了三点，就是一定要祷告啊，一定要开口，然后要跟进。那接着我们今天下午就来谈我们的资源。那上午也有谈到，其实我们的资源有很多个面向，有软性的，有硬性的啊，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那各方面的资源都很多。那小弟今天会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总会宣道处视听科啊所来制作的啊这些资源啊，可以对内啊对信徒信仰生活的一个造就，对外我们在传扬福音上也是个很好可以运用的啊一个媒介。好，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所明白的，主耶稣升天前就告诉当时的门徒，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得到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能力，并且主耶稣也把这传福音的蓝图告诉了他们，由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对不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是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啊，由亲近的人，由我们认识的人啊，到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在前几晚我们也分享了啊这样的一个蓝图。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再来是整个亚洲、非洲，然后到全地。那到后来到1917年，神亲自来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北京，然后就开始在河北那这个地方开始传布，然后传到华中、华南，然后也传到了全世界。但是到了1949年啊，那个时候整个版图又稍微有了调整啊，那时候整个福音的基地变成来到了我们台湾啊，并且由台湾啊开始往外来传啊，传了整个亚洲。那也因着信徒的游学、留学啊，到外地去工作啊，然后去移民，那也把整个福音给带到了全世界。所以目前联合总会所统计的大概有70多个国家啊，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好，那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28节，好，保罗这样来勉励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要用诸般的智慧？可见不是只有用一样的智慧，而是要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平台，各样的媒体，好，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如同这一座属灵的桥梁，把这个桥梁搭起来之后，把这些不认识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跟神来做连结，使他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启示录的14章第6节，在使徒约翰啊，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的异象是这样子的，他看到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当初我们对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有些会说就是搭飞机，然后把这个福音给撒下去。那后来慢慢的，当网际网络越来越普及之后，我们发现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却很像在网络上，透过网际网络，能够把这些的信息呢，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去。就如同我们现今，我们线上的聚会，可能这些信息呢，就能够传到华人的一些华人的这个身上，让他们就能够同步，甚至再晚一点，就能够来听到这些所分享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到神他运用各样的一个方式，要来把这个福音呢给传扬开来。那在我们小时候可能还看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近10年20年，我们慢慢的发现，哇，这个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广播，从电视到现在的网络到现在的社群软体，那甚至到有元宇宙现到 AI 的这个时代，我们发现无论世界怎么样的在进步，人人都需要耶稣所以这也都是成为我们可以承载着我们福音的一些利器那在我们总会的宣道处有两个科一个是视听科一个是开拓科。那在视听科当中，就专门来做这个视听媒体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所以小弟下午就把这个资源的部分就集中在总会宣道处所制作的这些资源，让我们能够来运用，也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因为在5月份的信徒代表大会上，有个代表提到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很好的节目，很好的资源，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就如同我们家里有宝藏，但是我们却穷得坐在宝座上，宝藏上我们却不知道怎么运用它这样也很可惜跟一位长老在聊的时候也提到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代，那面对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我们除了要用心做之外，那如果没有把它推广出去，那跟没有做是一样的。那如果推广出去让人家触及到了，也听到了，那我们后续如果能够引接着在教会当中继续做好跟进牧养的工作，那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因此让大家认识这些资源是有必要的。那在我们总会所做的这些资源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5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就是宣道广播，就是在广播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介入。那时候的一些节目都是有声的，用这种声音的宣道的方式来做。那在当时有没有果效？有。有没有人因为这样来信耶稣？有。那这个都是神，那神感动，那神借由这样的方式也引导一些听众朋友借由这些宣道的广播 然后来相信耶稣。那宣道的广播有两类，第一类是华语的心灵游牧民族，第二类是闽南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那第二种就是宣道的影音，慢慢的进入到了影音的世代，所以我们宣道的影音呢也有四种，有真光之声，有福音传真，有圣经要道，有延伸神学。所以当疫情的时代，大家在家里面都发现奇怪，那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听到的资料呢？后来才发现，原来宣道处这边做了很多的这些节目，其实都是可以运用的，让我们知道，这边如果我们想要多学道理，多听道理，其实在这个宣道的影音上面是有很多可以对内的造就，对内的一个牧养，也可以对外的一个宣道。那第三类就是宣道的文字，过去我们发传单大约被拒绝率都不高，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现在我们去派发传单拒绝率都很高。我发现小孩子发传单比较不会被拒绝，我发传单很容易被拒绝。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整个世代在改变，加上前一阵子前几年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盛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越来越薄弱，造成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敢信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把这个纸本的传单也转做这些宣道的文字，里面总共有八个，小弟等一下再来介绍。第四类就是有宣道的 APP， 那我等一下会介绍两个，可能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要读圣经，第二个就是圣灵月刊，第五个就是这个卫道网站。卫道网站呢有两个，一个是子敬耶稣，一个是他的子频道子敬耶稣青年团契。这个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是大概在3年前，在我们北区的新任负责人讲席的时候，有位教牧他就提出来，所以才触发了这个节目的一个诞生。好，那如果我们把这宣道整合包给下载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有这个宣道的广播有两个，有宣道的影音有四个，有宣道的文字有八个，有宣道的 APP 有四个，有宣道有这个卫道的网站有两个。传道你讲那么快我都听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来示范。首先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手机，你只要到你的 Play Store 你的商店里面去，你只要下载真耶稣教会宣道整合包都是免费的，下载下来它不会要求你有什么权限的，不会侵犯你的隐私的，都是免费的，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载下来之后呢，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你下载下来之后，当然我现在展示给大家看的不是手机，但是手机的看的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几年前发现，如果我们要做 iOS 的苹果的系统，还要做安卓的系统，还要做网络的系统，那我们只要更新一次都要做3次工。那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就用网络版的，那网络版的一上去之后，那我们只要 后台更新，前台都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就可以来浏览，就可以用。所以我们后来在近2-3年来我们就用网络版的方式。那如果你是 iOS 的，你就下载这个宣道整合包，安卓的 Windows 的都是这样子，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就可以进去。进去之后我们会看到最上面的这个是台湾传教100周年的纪念。好，那这个 logo 我们都很清楚，也看到很多人都会穿这样的一个字，一个我们的这个纪念服我们都可以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点进去之后我先来介绍这个100周年的纪念。点进去之后有最新信息，有专栏，有影音，有周边。好，那我先来讲这个最新。其实在第四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寻根之旅。好，那你点进去之后，寻根之旅我们大概分成两个线路第一个线路就是我们回到台湾总会，有历史文献的一个布置，还有影音展览区 好，那我们从三月到十二月，好，那我们接待的团数哈也很多了哦。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天，好都可以来采预约的哦。那要怎么报名？很简单，只要是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我们点这个活动报名，好，点进去，好，然后先来一个手机认证，然后你就可以填了。那你填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很多栏位都有了？对，好，因为先这个是用采预约制的，好，那如果比如说那一天只能容纳三场，那有三个单位来报，那我们那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必须要做调整，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寻根之旅呢，就是在中区的这个深港教会，好，这个彰滨小区的深港教会那边，我们有历史文献的一个布展，好，还有影音的展览区，所以我们在啊这个四月份的圣灵月刊，好，四月份的圣灵月刊，好，它的封啊它的底面哈就长这个样子，好，那我把它放大一点哈，好。那这个就是你到了深港，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画面啊，就在那边哈。不过我们头可能要歪一下哈，因为它是用这样子的啦哈啊，所以它其实就是你把如果圣灵月刊你把它翻过来啊，就是正的哈，所以要转90度。好，那如果要报名怎么报名？好，这边有一个报名的 QR code 啊，那你只要扫一下，啊，一样进去哦。啊，进去之后呢，啊，他们只有星期天的场次。那为什么？好，因为他们很不简单哦。深港教会他们是用啊，他们全部教会的人力都投入要来做这一个工作哈啊，所以礼拜天啊，他们上午、下午这样来做。啊，你说其他时间呢？啊，其他时间跟我们一样啊，好，都要上班啊，要上学啊，要上课啊，好，当然就没有办法。他们也有提出来说啊，要不要星期六？好，请大家一起去那边聚会，聚完会之后再来导览。好，但是碍于他们的人力的一个负担齁，没有办法齁，没有办法齁。好，那为什么深港这边会有这样一个展场？好，最主要原因我们在第一天齁，在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有提到过，在1926年的时候，那时候福音从福建齁传来台湾，然后当初就建立了三间教会，第一间献祭教会，第二间牛挑湾教会，第三间清水教会。而这个献祭教会哈，就有分成两个部分哈，就是有到这个深港的哈，有就现在的深港，现在的温子，好，那大概这温子的这个地方呢哈，他就愿意哈让我们去那边策展哈，那也有一些很有心的长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哈愿意去。那小弟这两场都有去看哈，真的看了会很感动。因为你会知道说那个神齁是怎么把这个福音齁从大陆这样传过来，那早期的工人是如何筚路蓝缕的来传这个福音。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好，那我也去过温子哦。那温子那黄执事就带我去走那个齁他们第一批从大陆过来的工人所走过的那一条路。然后带你到现场去看第一场布道会。好，全台湾第一场真耶稣教会的布道会就在这个地方。哦，你站在那个地方哦，身历其境。他还会跟你说，当圣灵大降的时候是在哪些，是在什么地方？哈，啊，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好我们去看的啦。哈，那当然看了之后，真的会有很多的感动。那这些感动，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也让我们知道说哈，我们本身。好，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肯定，也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再来有专栏，专栏这个大概都是我们圣灵月刊里面哈，关于百周年的一些报道，百周年的一些资料，哈，都在这些地方哈。我们只要下载这个 APP 之后，你都可以进来看。好，那影音的部分呢？哇，这影音的部分就有访问一些人的专栏哦，而且我们都会认识的哦。比如说这个牧者新生里面有这个赖英夫长老啊，有这个刘邦信长老啊，有我们郑恩龙长老，有侯恩元长老，有蔡恩顺长老啊，李盈珠长老，好，那我们都可以点进去看啊，了解啊他们这些长者啊，这些属灵的前辈啊，他们对这些百周年的一个回顾，还有他们的一些心声以及期待。 好，那当然周边啊，那因为我不是卖东西啊，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买东西也可以在这边。好，那这个是我们 APP 里面第一个好台湾传教100周年的这个纪念。好，好，那紧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好，我们来先来看这个广播，好，就是这个语音的宣道的部分。好，那心灵游牧民主，那稍微问一下哈，请问在场的同龄，你们有听过心灵游牧民主的，请举一下手。好，感谢主，手放下。好，那这个心灵游牧民主呢？啊，到今天大概有20多年哦，好，有20多年。好，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到现在哈，那这个是心灵的游牧民主。那你说，诶，那要怎么听？好，那你就进去。好，那进去之后呢，好，你就可以听这些，好，这些的这些见证。好，那我们都可以点进去听。好，那我有特别齁找到一个我们大家认识的人齁，那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嗯，好，心灵游牧民族。好，好，这样比较慢。好，我刚刚齁有找到一个齁我们都认识的人。好，那我输入这个。好，在搜寻的地方齁我们就可以输入。好。好，咦，没有出来。好，原来不是在这里哈，它是在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好，好，那心灵游牧民主呢？我们可以 demo 的就是这个，我们访问杨建章执事的这个。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哈，这个是469集哈，那可以知道这个很久以前，好，他本身啊的一些信仰的一些经历。好，那我们想听的话呢，就可以按下去。好，那按下去之后，好，在这边按下去之后，好，那就会有声音出来。好，那我把声音开大一点。
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寻找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那台语，我本身是一个乡下小孩子，所以从小讲台语。
好，那大概哈就是介绍说哈，我们有这样的节目。那假设我们听了之后啊，我们觉得很有这种感动，那要跟其他人分享，那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在我们的界面当中都有一个分享。那你这个按下去之后，它其实就是复制了。他就复制了这个网址了，然后我们到我们的社群软体里面找到你想要分享的，比如说我想要给分享一个叫做简瑞斌的这个人，那你就把它贴上去之后传给他，那他就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哦。所以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好，那我们再来介绍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好，厝边隔壁大家好，我们一听到这个发音就知道这个是属于闽南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我来播一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好，这是三重教会的一个林嘉恩弟兄，当时他是弟兄，现在是我们的注目传道。好，那当时呢访问他就是在苦难中更认识主。好，那我们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听了。
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
好，那有信徒跟我说传到那个片头曲怎么那么怂啊？那我是跟他说因为我是台语环境长大，我觉得很亲切啊。那因为他是华语环境长大，所以他会比较觉得听不出来这样。但是我听是很有亲切感这样子哈。然后他可以快转哦，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如果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就快转。
头一个反应就是，因为唔知道爸爸是死还是活，迄阵就讲啊，请问即马是有代价无？但是妈妈就讲，即马是较稳定，但是
这个声音我们都很熟悉哈，这是我们注目传道的声音。那当时他遇到一些苦难，但是让他来更认识神，后来就报考神学院了。好，这是快转的结果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听，那就可以去听这个嘉恩传道他的这个见证。 那要怎么找到他的见证呢？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软体里面，哈，都有一个搜寻，哈，那这个搜寻呢，我们只要，哈，在搜寻里面输入，哈，我们只要在这个搜寻当中，我们综合搜寻，哈，我们需要林嘉恩，哈，传道，哈，那我们就可以搜寻到，哈。这样子好，哎，在这里哈、哦，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的910集的彩色人生，好，那我们就可以听到他这个美好的见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画面。好，我们刚刚有介绍了心灵游牧民族，好，我们也介绍了厝边隔壁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福音传真。那福音传真啊，以目前来说，大概有60多个影片。啊，都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亲身的一些经历，啊，一些的见证，哈。那我就直接来播一段，哈，短的，哈，比较短的一个影片，哈，来跟大家看这一段影片，大概4分钟，哈。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福音传真大概我们怎么做的，哈。那我们要如何能够用？
大家好，我是真耶稣教会贵人教会的信徒蔡梦姐妹。那很高兴主耶稣能够拣选我成为他的小羊。我是在民国2015年的时候接受大学洗礼，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然后进入主耶稣爱的大家庭里面。那在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记忆，就是我走在校园的路上，然后突然就有人就喊着说：“同学，同学，这个给你。”才发现说：“哇，这是一本圣经。”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没有看过圣经，想说我可以打开来看。”就一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哇，这个纸，圣经纸很好摸哎。”然后再来是圣经里面的箴言跟诗篇的句子非常的美，感觉很激励人心。那我从大学到工作的时候呢，其实生活看似是非常的多彩多姿，然后同学还是朋友对我的感觉都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人，但是其实呢，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啦，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不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说我想要去教会，然后是不是有人可以介绍教会给我。我那时候我的同事就是莺歌教会的李思佳姐妹，她就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传了福音，所以我就开始到真耶稣教会开始慕道。我在慕道的期间就去葵辉访问，他那时候就参加了安息日的聚会。我第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就听到说，原来我在天上有一个很爱我的父亲，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就觉得很奇妙。那后来又听到了赞美诗的349首，就是救主正在等待。那这首诗歌的歌词他就讲说，其实主耶稣一直在我们的心门外，就是要我们把心门打开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主耶稣你真的一直在我的心门外等我吗？然后你怎么这么有耐心，就可以等我等到30年？然后这样边想，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然后后来就觉得，原来我为什么要活着，是因为神要让我找到可以回家的路。那在工作还有家庭里面，其实我也常常遭遇很多的挫折跟重担，因为我们家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会一直为钱烦恼，然后会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另一个人的感受。在有一次工作上遭遇挫折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在哭，就是一边掉眼泪，然后要拿卫生纸擦眼泪的时候，就突然遇到教会一个很熟悉的大哥，然后他就安慰我，然后告诉我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是在46篇第1节有提到。然后那时候他也勉励我，就是要求圣灵，因为当我们有了圣灵之后，就会感觉自己跟神会更亲近，然后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是有问主耶稣说，主啊，你真的就像教会那个大哥说的一样吗？就是会随时在我的身边帮助我，然后你知道我再也不想要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了。然后很奇妙，在下一秒的时候，主耶稣他就直接赏赐圣灵给我， 得到摄影的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从此再也不会一个人了，就是非常的温暖跟喜乐。那在主耶稣这一路上的带领跟看顾之下呢，其实也渐渐让我明白，原来我的婚姻他都已经帮我预备好了，然后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他美好的旨意，我只要放心的走在他的旨意里面，那相信这一切都有他最美好的安排。感谢主们。
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让弟兄姐妹来看这一段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蔡姐妹她原本是总会的同工，那她要离开总会之前呢，因为她有美好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宣道出来就帮她拍这个影片。那她离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她要结婚，所以想说那如果这一段影片是30分钟，可不可以把它变成4分钟，然后就在她第二次宴客要进场的时候能够来播放。好，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要求啊？他就说，因为齁，他是一个人来信主的。我们刚刚从这个短影片当中可以看到齁，他是因为同事传福音给他，他才来信主的。那他就是亲戚朋友很难得齁，可以会来到教会，但是一定会去参加他的这个婚礼的宴席齁。所以就在他第二次要进场的时候，他就播放这一段。好，来传扬福音啊！哈，那同工知道这样也很感动啊！哈，就想说啊，那一定哈，我们就来帮忙哈，然后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短影片出来哈，就让他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好，也让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他生命为什么会改变。好，他生命啊，是因为有主耶稣，所以他得到了恩典。哈，那他也是一位传道娘哈，他的先生就是蓝孝威传道。那目前是注目在我们北区的新竹、南薰竹还有南寮教会。好，那这个是福音传真。那他的影片比较长的影片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进去之后会看到这个有个 M18， 这个当耶稣进入我心，这个就是传道娘他的见证哦。那同时呢，如果我们往下滑在 M19 的地方，你们会看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的一个姐妹哦，这就是陈淡华姐妹她生命的见证。好，那一样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来看她生命的故事，那也知道她为什么会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播这个影片。那如果说这个故事呢，或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呢，很适合给我所认识的一位慕道朋友来聆听。那怎么做呢？一样，你在这边影片分享按一下，好，就等于我们是拷贝了。然后来到你的社群软体，无论是 FB 的 Message 或是 Line 里面，你把它贴上去，然后传给他。那他点进去之后，就会来到这个影片的地方，他就能够来观看。这个是这样的部分。那同时呢，我也要邀请大家来看一段那个黄伯钧传道他的一个见证。那黄伯钧传道的见证也是30几分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快转来到12分50秒的地方，我们从这边开始来看，那大概看个几分钟。
我又再次向这个
好，我们来到
这样讲理就卡在这个桥的最前端。
对不起 ，OK， 好，14分50秒哈，我们直接跳到14分50秒。
到真耶稣教会来敬拜他，他的看顾，然后我会
好，我们来看大概3分钟哈。
有了像这样子向神呼求的体验之后，其实我对宗教一直很有兴趣，想要去接触。但是每一次我想要接触这个宗教的时候，旁边都会有朋友说，就是这个是假的，你不要去参加这样。只等到我回到了复学，回到了学校之后，在我休学这一段期间，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妈妈就是得了这个癌症，所以他就是也是来到。就是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就是聚会。
那个时间点刚好是我已经开始到教会里面慕道， 那也在慕道的期间当中，真的在我妈妈生重病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甚至帮忙带祷，那也让我妈妈的病情其实是不断的转好，那再加上自己得到圣灵这个最直接的一个体验，所以后来当她回来的时候，我的方式就想说，那既然我有体验，我就把这样的体验跟你讲，所以只有神可以帮助你，可以救你，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而且他跟我讲说，哎，圣经上面就是有做人处事的道理，那可以对我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马上就答应说，哎，我想要参加，我想要看看这里是不是当初救我的神是不是就在这间教会里面。所以一开始我是才接触的没多久，第一个礼拜我就跟他就带我到校园书房里面去买了圣经，那让我每天都可以阅读一些神的话语这样子。当我一开始到的这个教会的团体是属于大专团契，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学长就跑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的神是真神，是可以体验到可以感受得到，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专心的跟他祈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跟神讲，然后你要仔细看看这些事的变化。所以他就建议我可以挑一些就是我真正在意的事情来跟神祈求，然后仔细观察。所以回家以后我就想想，哎，这学长讲的话其实是蛮有道理的，我就在我身上就选了三件事情我自己很 care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就是睡眠，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都可以睡得很安稳，因为过去我生病其实有时候晚上你是一整夜你是睡不着觉的。第二个，我希望在新的班级里面我可以跟同学相处的是很融洽的，不会像之前一下，哎，又有一些摩擦产生不好的后果。而第三件事情，我希望我的想法是很稳定的，不会又胡思乱想，又会造成休学的一个情况，能够顺利完成我的学业。
一开始其实当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说他自己的病况，然后所以他在参与。
好，那之所以要跟大家看这个三分钟的影片，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见证，我有在之前的节目之前的这个分享当中有提到。好，就是神会是我们当说的话。好，所以那个陈玄芳传道跟他说，圣经里面有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他就来了哈。然后另外这位学长也告诉他要怎么样去体验到神。你会发现，对于慕道者，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引导是很重要的。你要引导他怎么样来跟神连结，怎么来跟神好建立关系。好，所以他的学长就告诉他，我们的神是活神，所以你是可以来跟他求，然后你要专心的来祈求，然后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会有感受。那比如说，诶，那黄伯钧传道这个见证也很好，那一样你在这个影片分享的地方你按一下就已经拷贝了，然后到的社群软体当中，你只要贴上去然后传出去，那你的这个目标对象好像就能够收到你所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好，那我们再往下走。那除了这个福音传真，那我们有真光之声。好，来进来，诶，你还在打瞌睡吗？好，这个是我们宣道处的处务者翁正旺传道讲约拿书里面的内容。好，那你点进去那当然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好，那再来圣经要道，这可以说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这个系统神学里面总共有这个20章的这个内容。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信仰要进一步的更深层的去认识，更有系统的认识，其实你可以在宣道整合包里面的圣经要道你点进去看，它是有专人讲给你听哦。好，那还有延伸神学。好，那接下来就是文宣的部分。好，我们把这个纸本的传单变成电子的传单，那其中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十大信条。我以前如果问弟兄姐妹说，诶，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好，那一般讲十大信条就是把赞美诗拿出来，好，然后在第一首的前面的那一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共信之道的这个十大信条。但是如果你下载宣道整合包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就可以随时看到啊这十大信条。而且十大信条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要很清楚。好，第一条就是要信耶稣，我们信仰的对象；第二个信圣经，我们信仰的根据；第三个信教会。好，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得救的教会？好，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好来兴起的真耶稣教会。好，所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唯一的头就是耶稣。好，没有人教会的头就是耶稣，我们是教会啊，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哦。好，所以只要有人在教会中想要当头啊，就会被砍下来。好，然后第四条就是信敬礼，就信洗礼；第五条信圣灵；第六条信洗脚礼；第七条信圣餐礼；第八条信安息日；第九条信得救；第十条信审判。那第九条这个好，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哦。那过去我们会说啊，我只要在真耶稣教会洗礼啊，我只要得到圣灵就会得救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十大信条的第九条，信得救。信得救系本无恩，也因着信，但必须要倚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经训，也就是敬神爱人，你要把它行出来才可以得救哦。所以跟那个老弟兄所得到的见证是一样的，主耶稣告诉他，讲道的人不会得救哦，听到的人不会得救哦，好，要行道的人才能得救哦。好，所以如果讲道的人行道，他会得救；如果听道的人行道，也会得救；如果讲道的人不行道，听道的人不行道，那当然没有办法得救。好，那第十条就是信审判。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再来，从天降临，要来审判万民，一人得永生，恶人受永刑。好，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宣道文字的部分。好，再来宣道的 APP， 我要介绍两个。第一个是这个我要读圣经。好，那这我要读圣经呢？啊，它里面有很多的啊这个内容哈，可以让我们就是一方面哈，它这个搜寻的系统是很强的哦。好，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自卑这件事在圣经里面出现几个地方，那我们打下去之后它全部就列出来。好，这个自卑这个自卑在圣经中总共出现24次。那如果我要缩小范围，比如说我只要在新约圣经里面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好，那我们就可以设定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好，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进入搜寻。好，在新约圣经只有5个地方。好，那可不可以不用这样输入的？可以，你只要这个显示进阶范围，好，然后你如果选这些选这些可以选全部旧约，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全部新约，或者只搜寻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那你这边就按搜寻，那它只会出现在只会出现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的其他的就不会出现。好，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它可以这样子的来进行搜寻，就是马太到约翰，那我打入自卑，那这样搜寻出来就只有3笔，马太一笔，路加一笔，路加有2笔。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同工不断的优化，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跟他讲，他不断的优化，所以目前为止呢，我发觉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软体。那不是只这样哦，因为什么它叫做我要读圣经，就他会读啊，好，他会读给你听哦。好，所以你要读华语，好，所以你要读华语，那你就在设定这边，好，把它设定成说我们要读华语的，好，他就会读华语给你听。那如果你要读闽南语的，好，台语的，好，那你也只要点一下，好，他就会读给你听。好，所以我们这一套软体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用，其实可以让长辈如果不方便读圣经，那你就让他读给你听啊，这是很好的一套我们的 APP。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圣灵月刊啊，当然圣灵月刊很多人喜欢纸本的，好，那当然纸本的很好啊。那如果我们出去旅游，那我们没有带纸本的，但是我们又想要看，那怎么办？你下载宣道整合包里面就有这个圣灵月刊。好，然后那这个你就要点进去看喜乐是信仰的见证， 好，然后你会发现经文的部分啊，它都有红会反会不一样的颜色。好，那你点一下哦，那经文就跑出来了。好，因为我们啊把它写在这个网络版里面，它就自己会去抓我要读圣经的经文，然后会抓过来。比如说这是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四节跟第十节，那你按下去，这些经文就会跑出来。好，那这是很方便的一个软体。好，好，最后五分钟，我来介绍这个啊，我来介绍这个啊，只见味道网站。好，那味道网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频道出来？好，那最主要呢，就是在三年前，好，我们北区新任负责人讲习的时候，有一位教牧就提出来，说在网络上搜寻软体，只要输入真耶稣教会，不是异端哦，就是邪教，要不然就是哦，都是负评。那其实不是啊，我们不是异端，我们也不是邪教，我们是正统的啊。那怎么会这样子？那难道我们都不能让一些真心要在网络上找到啊全被福音得救教会的都找不到吗？好，于是呢，我们就来成立了这样子的啊一个网站。好，那这个网站要成立之前，必须要做许多的功课跟功夫啊。好，比如说硬体方面我们一定要更新，那软体方面呢，因为这是味道网站，所以随时会被人家攻击，所以我们就要在硬体上面做好准备，当别人攻击之后，我们要在一天甚至半天之内，我们就要把它恢复回来。好，所以这些工作都做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划，然后要从哪些题目开始，就从网络上容易抨击我们攻击我们的这些文字那开始来收集。那收集问题好了之后呢，那请一些长辈来写这些写怎么去回复。那我们会从圣灵月刊当中已经有的这些资料来收集。收集好之后做一些编整。编整之后必须要审稿。所以要送审审查过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刊出来。那里面呢有一篇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真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去年的7月5号那时候有一个漫画家他就预言说他在梦里面看到日本会有大海啸。那我们其实那时候在6月底的时候就这个话题就不断的发酵。那发酵到什么程度呢？竟然影响到整个当时日本的旅游哦。为什么？哪些人最喜欢去日本？就韩国人、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好，这些人最喜欢去。那偏偏哦，这四个族群哦，都是有一种心态，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既然有这样的预言，那干嘛还要去呢？所以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假的嘛。哦，怎么随便一个人做梦，然后就梦到说会有大海啸，然后就相信了呢？好，所以我们在去年的7月5号日子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就发布了这一个文章。好，我们及时的来回馈，诶，如何辨，好，如预言如何分辨，好，那如何面对假预言，好，那预言如何分辨，我们就以来源主题跟目的来分享。好，那如何面对假的预言，好，那我们以下有这些经文的参考。好，那这样子呢，如果面对到这些很惶恐的人，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文章传给他。好，那一样哦，再拉到下面这边都会有一个分享，那你按下去之后就是复制了，然后就可以把它贴出去这样。好，那另外一个子他的子频道呢，就是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那只见耶稣青年团契这边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渐渐的都进入华世代。那发现我们面临到这样的情形，其实在宣道处这边总会这里也想，那要怎么样来挽回这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子频道那里面有提到陪你读圣经，那目前有读的就是使徒行传跟尼希米记。那婚姻停看听，因为我们知道婚姻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 好，比如说我们推出一集说嫁娶外邦真的唔汤吗？好，真的是不可以吗？好，那我们就请几个嫁娶外邦的家庭还在族里面的人啊，请他来现身说法，谈到他的辛苦哈。那还有圣经里面哪里有说不可以嫁娶外邦呢？哦，真的有信徒这样问我呢，哦，年轻人这样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好，然后异国婚姻容易吗？还有这一集哦，我也有建议大家去听，就是如果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那还会改变吗？好，我们就找这个结婚两年的，结婚十多年的，结婚三十多年的，好，二十多年的。那我们问他哦，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婚前你所设定的对象啊的条件是哪些？好，那就把它写下来。那第二个问题就问说，那现在你已经结婚两年，结婚十多年，结婚二十多年了，那这些条件好，你已经经历了好婚姻生活这么久了，那你觉得哪些条件是重要的？那因为他们都还是在主里面，还是在圣公的行列哦，哈啊，所以他们来回答、来分享，那你就会发现说，哇，那他们的这些答案哈，真的是很有参考性的啦，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婚姻的这些未婚啊青年来说，哦，是一个很有参考的这个价值的哈。好，那除了啊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外呢，哈，那我们还有见证懒人包、有工人聊天室，还有真理的 Q&A。好，这个我们上去之后齁，我们都可以好好的齁点进去来看。那当然呢齁，这个节目齁不见得说一推出来齁就会做得很好，一定有些不好的地方啊，所以如果大家在使用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请齁为了在因为主的爱的缘故齁，也来告诉我们怎样做会更好啊，更符合我们使用者的这个使用。那这样子齁，我们能够造就别人，造就自己，也可以来造就教会齁。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齁，小弟就只能分享到这里。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齁，我们拥有的资源是很多，但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啊，就变成齁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啊来思考啊来操作。好，那我们用了之后啊，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请大家来跟我们回馈。